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普世欢腾，救主降临，全地接他为王。这首圣诞诗歌正是好描写到救主降生所带给我们的欢欣和喜乐。今天是张林期的第三主日，喜乐主日，是一个庆祝的节日。让我们一起首先一个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这个的圣诞节将到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圣诞快乐真正的意义，赐下你宝贵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作工，让今天的经文去提醒我们明白基督徒喜乐的原因，并可以真正享受到神你赐给我们喜乐的人生。祈祷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61章是一段很有权威的经文，因为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向以色列人首次宣告的时候，他就是用了这段经文了。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记载，主耶稣当时在拿撒勒会堂安息日的时候，有人递了以赛亚书给他。主耶稣特意拣了这段经文，以赛亚书61章一节至到第二节的上半节来读。主耶稣读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读完之后，主耶稣对着会堂的人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以赛亚书61章一至到二节和路加福音耶稣基督所读的经文，可能中文的翻译有些少不同，但是原文是一样的。今天要思想的是喜乐。大家可能会说，我们不嬲在圣诞节都很开心的啦。我们首先要分清楚，开心和喜乐是很不同的。德兰修女曾经讲过，她说外面带给人的是开心，而里头发出来的才是喜乐。在美国有一对夫妇用了$3买张彩票，中了很多钱的头奖，他们很开心很开心，但是两个人居然决定离婚，各自寻梦。丈夫得到钱之后就饮酒闹事，无所不为，更染上了重病而死亡，而太太就一直过着糜烂的生活，还染上了毒瘾，有一天被人发现暴毙家中。这对夫妇得到了以为可以令他们开心的巨额金钱，可惜外在的金钱不可以满足到他们越来越多的欲望，终于导致了他们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所以外面带来的短暂开心不是真正的喜乐。无论在座当中你是基督徒或者是未有基督教信仰的朋友，今天我们所探讨的对你来说都是极之宝贵的。为什么普天之下都要为到救主基督降生而喜乐呢？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的上半节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基督是爱我们的主，他亲自来到寻找我们，报好信息，赐救恩给我们。约翰福音3:16是完全表达到神对我们的爱，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听从了魔鬼，吃了禁果，罪和死亡就入了世界了。任何人就算怎有权势，都没办法救自己和救别人 脱离罪和死亡的辖制。唯独主耶稣信服了神救人的旨意，就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为我们的罪舍命，担当了世人的罪，拔去了死亡的毒钩。主耶稣说，神的灵在他身上，讲明了基督拥有神的权柄，他就是那位要来拯救世人的弥赛亚救世主。任何地方如果有了基督的爱和救恩的元素，就算是沮丧的地方都是会有喜乐。好像我外父病重，在病床最后蒙恩信主，牧师还来到医院为他洗礼。他的安息礼拜是一个充满喜乐的聚会，信了耶稣的家人和朋友面上都带着笑容，因为知道我外父去了哪里。请恕我冒犯做一个对比，隔离灵堂用道教形式出殡，我见到几个道士揸住剑围住火炉，一边跳一边大叫，而家人就喊得好犀利，好似要生离死别，冇把握嗰位去世嘅人士死咗之后会去边度。呢啲情景实在系好悲哀。愿主保守佢哋嘅家人把握机会信耶稣。喺呢度我哋睇到基督嘅大爱，佢降世为人去拯救我哋，呢个系首要值得我哋喜乐嘅原因。跟住经文喺第二节继续话，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译作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第二个为到救主耶稣基督降生而喜乐的原因，就是基督是安慰的主。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问你，你喜乐吗？你可不可以立刻答话，我喜乐呢？可能你现在心灵很空虚，人生没有指望，甚至是基督徒都有情绪低落、失意的感觉，总觉得心灵贫乏。又或者你现在是很伤心，因为你或者家人身体出了毛病，经济出了问题，孤单、无助，种种的伤心。可能你现在为了一些人际的关系而困住了，同弟兄姊妹、朋友、家人关系破裂，有嫌隙，有误会，或者因为疫情困住在家，导致行动不便等等。我们个人都未坐过监，但何尝不是时常被撒旦掳去，释放不到，被自己的心魔囚禁住呢？出不到来呢？其实我们曾经何时心里贫穷、伤心、被掳、被囚呢？我认识一位基督徒，他很热心侍奉。他在十几年前和家人为了一些小事不和，不过他没有认真处理好，他继续在教会侍奉，时常在内心深处想起这件事都非常困扰不安。后来教会找他做些责任比较重的侍奉，他为这件事祈祷，想着好不好答应这个侍奉的岗位。但是他和家人不和的事仍然经常困扰着他，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晚他发了个恶梦，梦见被一班怪兽追，在好危急之际被神救了。他醒翻之后，圣灵即时提醒他，这班怪兽就是他一直在心里面不肯放低自己和家人和好的罪。他即刻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他不想带着罪去侍奉神。之后这位基督徒找回有关的家人吃饭和好，解脱了他被掳被囚的感觉，他之后安然好好的侍奉神。我们就是这班心里贫穷、伤心、被掳、 被囚的人了，未认识主的如是，甚至有些基督徒都是这样。耶稣传救恩的好信息是给所有人的，但是为什么这段经文却说特别给一班谦卑的、心里贫穷的、伤心的、被掳的、被囚的人呢？是因为主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不想听，只是志在看神迹，有些还当耶稣是眼中钉，因此只有那些肯谦卑、肯承认自己是罪人、伤心的人、被掳、被囚的人，肯接受基督的救恩，才会经历到心灵上的医治。所以弟兄姊妹，去求告耶和华啦，去求告我们的主耶稣啦，抓紧主耶稣的应许啦，我和你就是那班主耶稣降下来要找的人啦。感谢我们的安慰的主，使到我们在患难困苦中都能够得到喜乐。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读到，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即是恩年。第三个喜乐的原因就是基督是供应的主。然后主耶稣对着会堂里面的人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虽然主耶稣在会堂并没有解释禧年的意思，但当时的犹太人对旧约律例中的禧年是很熟悉的。禧年是怎样计算呢？在利未记二十五章记载，神吩咐以色列人每第五十年，就是第七个安息年后的那一年，称之为禧年，或者叫做恩年。神命定将迦南美地赐给他们的子民，这个美地分给以色列十二支派，十二支派每家都分到美地一份为产业，可以耕种，使他们有所供应。以色列人接受了这些地一份地之后，有些人就越来越穷，卖了他一份地，因此就失去了他们的产业。另外还有些人穷到不单止卖了地，还卖了自己去服侍人，失去自由。但是神是供应的主，是神命定以色列人的地是不可以永卖的，一块地最多只能够卖五十年。到了禧年，产业和奴仆都得回自由释放，失去土地的人可以归回，而卖了自己的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家，欠债的也都可以得到豁免。神要以色列人在禧年里面彼此连率，表示神的供应和施恩，让神的子民知道神才是地上万物的最终拥有者。其实人在受造的时候已经领受了神给予的产业，就是神自己，但是人类因为堕落了，将自己卖了给罪，做了罪的奴仆，和神隔绝了。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四节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禧年，基督宣布神的禧年，基督已经带了禧年来了。禧年不是将来才来，而是已经开始了。我们能够享受禧年，直到基督第二次再临。基督是供应的主，祂不单止供应肉身的需要，更加供应我们灵的需要。弟兄姊妹，已经信了主的朋友，我们都要赶快去吹禧年的号角，去传福音，宣布我们已经从罪里面得回自由，得到释放了，可以与神和好回，归回神的家了。而未信主的朋友，现在已经是基督所说的禧年了。如果你一悔改归向神，接受耶稣，你就得到自由释放，不再是罪的奴仆了。让我们同享禧年的喜乐。经文六十一章二节的下半节至到第三节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赐华冠与石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又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喜乐第四个原因是基督是公义的主。主耶稣在会堂读完第二节上半节的经文，报告耶和华的恩典之后，就没有再继续读埋这段经文了。有解经家说，这部分的经文是指向基督第二次的来临，是还未应验的，而到这一刻主都未回来，所以也是未应验。将临期除了去纪念主的诞生之外，亦是去预备迎接主的再临。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主讲道：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是一个谦卑的诞生，出生于马槽里，然后走上十字架，牺牲救赎我们的罪。弟兄姊妹，我们在圣诞节这么高兴，这么喜乐，因为基督是会再回来的。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将会以大能和荣耀降临，他将要毁灭他的仇敌和建立他在地上的王国。我们在世上很多时遇到一些不公平，被误会，被委屈，有时为不公平的事祷告多年都没有答案，好像神听不到一样，确是很难去喜乐的。经文提醒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有一日这些不公平、被误会、被委屈都会显露出来。有神为你伸冤，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保罗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以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亦都劝勉我们：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弟兄姊妹，神是公平公义的，我们要有忍耐的心等候主再来，千祈不要心急，到时主会为我们持平，一切悲哀的人都得到安慰。第三节上半节说：赐华冠与石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这里形容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一切悲哀都要过去，到时候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看粤语长片，最后公义得彰显，大家同唱齐欢唱同庆贺，出晒嚟谢幕，完全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啊！跟住主话，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耶和华所栽的公义树，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啦。我们满有神的荣光，是因为神的荣耀照在我们身上，使到外面的人对基督徒都有一个很正面的看法，好像见到我们有爱心、有善良，而最终让神得着荣耀。感谢基督，因为他是公义的主。弟兄姊妹，在以后每年的圣诞庆祝主的降生和等候主的再来，将成为我们喜乐最重要的原因。现在我们处于这两个的时间中间，身处禧年的时代，让我们好好享受神的恩典，存着欢欣喜乐的心去过每一日。其实今天我所讲到从神而来的福气，叫我们喜乐，只是冰山一角。整章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路至到十一节，同埋圣经其他好多处都充满住神的应许同埋祝福，所以我哋一齐去操练呢个喜乐嘅属灵气质，特别系喺逆境嘅时候，更加要实践喜乐。喜乐系需要操练噶， 操练喜乐的第一个要诀就是认识神，认识基督。听过一位姊妹的见证，她爸爸病重，刚刚信了主就进入流离状态。这位姊妹在她爸爸的病床边读约翰福音、耶稣的神迹和诗篇给她爸爸听，要她爸爸知道她刚信的主耶稣是几咁满有大能的。而诗篇又讲到耶和华是她的牧者，带她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她爸爸的心跳由心律不正变回心跳平稳。第二日的早晨，主耶稣就接走她爸爸回天家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喜乐，首先要知道你后台是谁，即是你要认识基督的大能。如果你知道你后台老板是谁，那就正所谓定过台游啦。认识基督的途径有很多，最首要的是藉着神的话语，要看重个人的灵修、主日学、读经、祈祷、崇拜等等，其他亦都可以藉住宇宙万物、信心锻炼同埋个人经历去认识基督。基督同你有好嘅关系，会带嚟好多嘅好处噶。好似你能够得着平安，可以高声赞美神，万事有所依靠，能够攻破难阻，同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等等。喺神里面系可以喜乐无穷噶。而喜乐操练的第二个要诀是要信靠信服。认识神之后，我们要学会信靠信服。今天我们之所以享受不到喜乐，是因为我们将基督缩得太小。神是至大的，可惜我们时常将它缩到好像基督在马太福音八章那里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路加福音一章记载，当他还是童女的时候，神叫天使报信给玛利亚，说他在神面前蒙恩，他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做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试想一下，一个未出嫁的童女在当时的社会未婚怀孕是一件相当不被人接纳的事，玛利亚会遇到很大难处的。但是玛利亚选择信靠信服，怀着喜乐的心去等候神藉天使给她和世人的应许。玛利亚得知救主降临的信息，发自内心的喜乐在玛利亚的尊主颂里面表达得淋漓尽致。玛利亚说，我心转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灵代表人的内在感情、思想和意志。玛利亚将神放大，因而她的灵就能够以神她的救主为乐。有些人从一间教会转到另外一间教会，再转来转去，想找喜乐的特效药，想着可以在人的身上诗歌甚至恩赐等等来找喜乐，其实是很可悲，因为喜乐只是可以在信服神里面找到的。在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个妇人在人群中向主耶稣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却回答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谁有福啊？主耶稣说，我们听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啊。换句话说，即是我们要去学习信靠信服，我们就能够在神里面得着喜乐了。愿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将神放大，重视神的旨意，学习信靠信服。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示范了怎样将神放大。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姊妹，让我总结一下2021年圣诞节会一个不一样的圣诞，因为今天早上我们重新思考主诞生和主再来对我们的意义，我们亦都重温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大大喜乐，因为基督是爱我们的主，是安慰的主，是公义的主和公义的主，我们以认识神与基督和信靠信服来不断操练喜乐。弟兄姊妹，原来我们喜乐有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对将来有盼望，所以现在我们所要专注的是以喜乐的心警醒等候主耶稣第二次的降临。让我讲一个故事，警醒等候的故事一起勉励。有一间船公司招聘一个发电部技术员，有好多人应征，到了面试那天，所有应征者都集合在会客室等见船长，他们都兴高采烈，高谈阔论，个个都以为自己一定会被取录。其中一个应征者竟然在人群嘈吵的时候入了船长室，奇怪的是没人注意到，船长会见完他就取录了他了。他喜气洋洋地走回出来，各人见到他在船长室出来都很奇怪，个个不断问他，船长何时叫你去的？怎样叫你的？你怎知道船长叫你的？那个人就回答，刚才当你们挂着聊天很吵的时候，船长通过扩音器用电码召我们进去，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凡有发电报技术的和凡听见这个电码的都可以入来船长室了，但是你们当时挂着聊天，我听到就进去了。弟兄姊妹，原来船长所要的人不单止要有发电报的技术，他的员工还要有细心灵敏和随时候命的态度。今天我们喜乐的原因是知道基督会再回来，我们一定不可以好像圣经所说五个逾节的童女那样错过了筵席，我们要把握基督第二次再临，使我们的喜乐不会徒然。让我们一起学习以喜乐的心警醒等候主再临，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藉着今天的经文去提醒我们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主你是爱我们、安慰、供应和公义的主，求主帮助我们去以喜乐的心去警醒等候你再回来，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